我们今天查经的题目和上一次啊是同一个题目，也可以算是下集啊。因为这个题目啊内容啊很多，恐怕今天一个小时里头还不能全部啊让各位交代清楚。我们的题目还是真假先知，也可以说真假基督啊。耶稣警告我们，靠近末世就有假先知和假基督出现。我们在生命记十八章过去已经读过了，今天呢我们就来研究啊以赛亚八章第十九节的话。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教鬼的。记得生命记十八章啊禁止我们教鬼，可是这里啊以赛亚先知对上帝的百姓，就是信主的人呢、啊、说呀，有一天呢、啊、教会里面会有人呢、啊、说你们要找那个教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年满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上帝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二十节，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好了，我们在这里啊又看到斗争。什么之间的斗争呢？就是鬼和上帝，主要就是这么回事。有人说你去找那个教鬼的，为什么要找他们呢？因为啊有不明白的事。那么这个先知说啊，不行，活人怎么去求问死人呢？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说人当求问自己的上帝，注意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你要求问上帝，你就以他的训诲和他的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这个，他们指那个教鬼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这个斗争啊在末世啊要越演越烈。我们请看新约圣经啊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节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注意这个灵吗？这什么灵啊？肯定不是圣灵，是邪灵，是教鬼的。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又是假先知啊，冒一个真先知的名来，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应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这里所说离道反教指的是教会内部，保罗的时候还没有啊这个发展成熟，所以保罗说啊还有这么一个变化要发生，教会要离道反教，而且呢有一个大罪人出现，他叫做沉沦之子，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 和一切受人敬拜里，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第六节，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现在有拦阻啊，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是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好，这一句话讲得很清楚，就是有这么一个敌对势力叫做不法的人。不法就是不要法律，不要上帝的律法，这么一个势力，他要显露出来，而且呢他要存在一直到耶稣再来，而且呢很明显他呢要在耶稣再来之前呢特别的活跃。我们读下去啊，这不法的人来使造撒旦的运动，注意吧，这个还是那个斗争，毁魔同撒旦同这个他的所有的这个鬼呀、一群呐、一切沉沦的天使、堕落的天使，要团结起来，要向上帝和基督进攻，向那些守上帝诫命的人进攻啊。这个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各位，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局势，撒旦从基督的斗争啊越演越烈，而且是残酷的斗争，他所要用的方法是很微妙的，很容易欺骗人的。你看他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他这样做啊一定会迷惑很多人，因为他坐的是在上帝的殿里，这上帝的殿就是教会，而且他自称是上帝。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啊要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呢现在离耶稣再来的日子很近了，而且许多现象告诉我们呢、这个话是已经呢在很快地实现了。我们再请看启示录十八章，这里呢讲的啊也是这回事。十八章第一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 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上帝已经想起来了。这里说我的名呢，我的名呢，就是上帝的所承认的百姓。上帝的百姓呢，还在这个所谓巴比伦城里面。那么这时候有人就要问了，告诉我们巴比伦到底是怎么一个组织？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个启示录十八章断定啊，这是一个被恶魔邪灵啊充满了的一个组织。而且呢，所谓倾倒啊，倾倒这个字啊，在英文圣经呢，就是 fall, F-A-L-L, fall, 这叫 fallen, 是一个过去分词。Babylon is fallen, 这个 fall 啊，也可以译作堕落，堕落表明它本来地位是很高的，本来是一个纯洁的一个机构，现在呢堕落了，腐败了，这意思。那么原来这个纯洁机构里面有上帝的百姓，所以呢这个我们跟刚才对照起来啊，就是撒旦啊要进入上帝的殿，坐在那里自称是上帝，这说明这个殿是什么？殿是上帝的教会啊，是吧？所以这个上帝的教会呢，有这样的一个教会，也可以算是，就是凡是受这个邪灵侵扰的、侵蚀的一个宗教团体，一个基督教会，它就是个堕落的一个教会，所以在圣经中称为它是巴比伦，又是叫做大淫妇。所以今天呢，我们听到上帝这么一个警告，说我的民呢，你要从那城里出来，免得受他所受的灾殃，免得与他的罪恶有份。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些话呢，如果你要搞出一个究竟，不难呢理解，你也很好的回去祷告，主的圣灵会一步一步带领你，叫你可以明白现在这个局势是怎么一回事，而且呢可以知道怎样子避免受撒旦的这个迷惑和欺骗。那现在呢，我来啊给大家提出一些历史的事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啊，这个基督教最活跃的一个地区啊，就是北美洲啊，是美国啊。我们都知道美国立国的时候呢，是一群呢叫清教徒，从英国为了逃避这个英国国教的迫害，就逃到美国去了。那时候是美洲啊殖民地，还不是美国了。这一群人呢坐了一个帆船，这帆船叫做五月花，各位咱们读过这历史的还记得这个名称。他们是很艰苦啊，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舒适的这个轮船，他们就是一个木头的帆船，大帆船。他们就从英国一直到了美洲，到了美洲还是个冬天，美洲那里还就是印第安人，就是土著民族啊，是还要反对他们啊，看到这些外国人来了，他们要把他们赶走的。所以那个时候啊，他们要是没有得到上帝保护他们，他们是站不住脚的。就是这么一个国家，后来呢 就算是你这一批清教徒奠基了。后来一段发展呢，是很蒙上帝祝福的，因为那个时候逃过来的多半还是啊，这个被迫害的教徒，他们到了美洲啊，就感谢主给他们这样自由啊，这个守他们的信仰的地方。可是呢，后来这个美洲啊，这个殖民地啊，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美国独立以后，又来了一个革命，也就是说脱离了英国，而后呢就是这个工业革命，这样子呢很快呢就发展到现在这个一个大国。现在这个大国呢，一般人就说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事实上呢它的教徒呢一半大约一半是基督教，还有一半是天主教，当然别的教义啊，不信教的也有。可是有一个特点，就是美国的基督教啊，严重的腐化。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两个字，不法，就是那里的神学。自从1844年以来，就朝什么方向发展？朝这个不法的方向。为什么讲不法呢？这个呢，有这么一个历史的经过。1844年以后啊，有一批热心的信徒出来，叫人守上帝十条诫命的第四条。安息日就是星期六，因为那个时候呢基督教都在守星期天。马丁路德从天主教改革出来有人向他指出来说，这个安息日也应该改革。他那时候呢还没有能够迈出那一步，还比较保守。可是后来到了1844年呢，就有一批人在美国开始传了这个安息日的道。既然这么一传了，有很多人呢拒绝，就不肯改革，不肯改守安息日。那么他们总得找到一些根据啊，为什么不守啊？那么他们的这个理论呢？很巧妙，他们就说我们现在靠耶稣钉十字架得救，我们靠恩典得救，靠恩典得救呢就不要守律法了。到现在你还会听到这样的论调，靠恩典得救不守律法。那么实质是什么？就是两个字，不法，是吧？不要律法，我们就靠恩典就行了。对于这种说法呢，我们今天呢不去仔细地去反驳法。但是我告诉你，这一个论调放出来以后呢，下一步就是我信徒就问了，那么难道我们十条诫命不守了吗？他说这个十条诫命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废掉了很多人就那个时候就这么讲了，所以我们就靠耶稣好。十条诫命的这个大原则就是爱，我们只要有爱心就行了。这么一讲啊，他这个影响啊很坏，就是一般的听众啊，你听众就说什么十条诫命不要守了，哟，这样子一来呢，好像啊，就觉得自己解放了，可以不守上帝诫命了，那么就出去什么为所欲为了，放肆。那你看啊，人的心理啊， 是这么一回事吧。你要是告诉他说上帝十诫就可以不守了，那么他的思想很简单，哦，牧师说我不要守，那我就自由了。这个自由就是犯罪的自由啊，不是在上帝啊恩典之下脱离罪恶的自由，而是任意妄为的自由。所以呢，从那个时候起，1844年以后，这个教会的道德就走什么下坡路，社会道德走下坡路，以致现在美国大家都听说了啊，比任何一个国家还要怎么样道德败坏。在哪一方面看出来？就在同性恋上。在中国，据我所晓得，一个同性恋者是要坐牢里，不能随便在社会上活动的。可能这里很多人还没听说过有同性恋，那么你最好少去研究这个问题。不过呢，在美国啊，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所以这个艾滋病啊，在美国也是。艾滋病呢，就是因为这个同性恋，他这个所传染的一种病毒。好几年前，我就看到有这样的报道，就是旧金山的同性恋者上街游行，要求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怎么叫合法地位？就承认了一个男人可以同一个男人结婚，而且领一个结婚证。你说这是怪事吧？有史以来我们中国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啊。那么现在美国居然有这样的事，有一些州，美国有50个州啊，有一些州就给他合法地位。那么近来有发生过这么一回事，各位可能也看到报道，就是一个美国军舰啊，一个大的巡洋舰啊，在军事演习的时候啊，它上面的炮台啊爆炸，就是这个炮台里面的什么火药爆炸，炸死很多人，就凡在里面操作的那些水兵呢都炸。他们就调查为什么，结果呢啊，我就听说有这么一个怀疑，因为发现呢，这个两个水兵，有一个水兵死的，还有一个水兵是活的，就是水手啊，美国的海军的那个士兵，两个士兵啊是同性恋者结婚的，有结婚证，而且呢是买了人寿保险，我要死了，那么你可以领这个保险费。所以有一个水兵呢，他就啊故意制造一个事故，把他这个对象炸死，为的是要领这个保险费，你可以领到这么很大一笔款的。有这样子的歧视，说明美国道德已经堕落到这么个程度。还有最近也听说，这个还是我们这里尊主教那个神主教在美国去考察美国的神学院神学教育，发现美国神学院里头有一些读神学的学生是同性恋者，这是一个事实，非常是报道。然后最近又看到这么一篇新闻，就美国的路德会有40个牧师抗议什么呢？抗议他们这个路德会啊承认 重新认识何以做牧师。那么说明这个教会啊也就分裂了啊，教会为这个事情呢，这个道德败坏，有这么40个牧师啊坚决抗议，说我们教会怎么能够让重新念者做牧师呢？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所讲的啊，这个假先知和假基督啊，还不止这一点。就说你想想看，这样子堕落了的教会，圣经说什么成了鬼魔的巢穴，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啊，很多教会啊，过去啊早100多年了，基督教是基督教，那个邪教是邪教，就是教鬼的是教鬼的，牧师是牧师，根本好像没有关系。现在你到美国去，你有很多地方啊分不清楚了。现在魔鬼啊，说简单一点，魔鬼也信耶稣了。哎，是这么回事啊？现在这些叫做灵学教会，英文是 spiritual church， 灵学教会，他们呢，这个有牧师，有赞美诗，有教堂，而且算为教会，成了被公认为教会。上次我们讲到1848年是这个 Fox 两个姐妹啊先从这个鬼魔挂上钩的，是吧？1848年是刚出现这么个苗头，到了1858年过了10年，就有一个第一个灵学的教会出现了，已经成立一个教会了。那么1893年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教鬼的这些法术啊都称为教会，就叫做 church 啊英文。那么到了1956年，这个又成立了他们叫做一个 spiritual frontier fellowship， 也是灵学第一个团契成立了。那么在1958年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们庆祝灵学第100周年在美国，他们在美国开了一个大会，而且呢在这个大会他们邀请基督教界去参加，去给他们祝贺，其中有许多的基督教团体去给他们祝贺。有很多事情啊，我讲的可能各位觉得太离奇了，这些都说明什么呢？说明啊，我们实在是到了圣经所说的这个鬼魔的道理侵入了这个教会。所以呢，我今天讲这个道理是给大家敲一个警钟。以上所说关于假先知的话呢就到此为止，下面我就要引用啊一位真先知的论说，特别是关于啊撒旦呢对于基督的战略。这句话记录在怀伦所做的《善恶之争》从526页选读几段。这里就说撒旦呢会和他所有的力量全然投入这一场征战中，他为什么没有遇到更顽强的抵抗呢？基督的战士为什么如此昏迷不醒漠不关心呢？
因为他们与基督真实的联络不够，并且缺乏圣灵啊。在他们看来，罪并不像在他们的夫子眼中那么可憎可厌，他们也没有像基督一样有坚决的态度来抵挡罪恶。他们没有认识到罪的极端邪恶和凶险，也没有看明那黑暗之君的性情和能力。他们对于撒旦和他的工作少有仇恨的心，因为他们对他的魔力和好恶，以及他对于基督和他的教会所进行征战的广大范围都一无所知。许多人在这问题上受欺骗，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仇敌是一个控制着恶天使思想的大有能力的将领，也不知道他正以深思熟虑的计划和精巧灵敏的手段向基督作战，为要拦阻人们得救。在自称为基督徒之间，甚至传道人之间。